江泽民家族出事，中南海密谋超预期大事，川普提前离开 G7 峰会，紧急反美应付中东局势，中共外交官遭拒入境立陶宛，江西19岁女仔遭诱骗抽血浆，上海年轻人流行造地种菜，压力大待遇低，中共公务员牵迟职潮，白肺猝逝现象增加，中共隐瞒新毒株。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2号通报，中国国家铁路局党组书记、局长费东斌被捕。有消息爆料，费东斌是江泽民的内侄女婿。咁啱喺6月13号嘅纪念陈文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喺诸多红二代中，唯独唔见江泽民家人。有分析指，结合最近罗瑞宇案再被揭露嚟睇，温家宝、张又侠可能要揭盖子。前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室任执行主任杜文透露，费东斌背景深厚，是江泽民的内侄女婿。其实费东斌的妻子和多个亲戚都被捕，全家好像玩完。杜文说，费东斌已经离世的老丈人是中共前最高检察长韩柱斌，韩柱斌的姐夫就是江泽民。杜文爆料称，韩柱斌退休之后到内蒙古视察，仍然享受副国级待遇。据韩柱斌的秘书亲口讲，因为韩柱斌是江泽民的小舅子，才有这样的待遇。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分析说，如果杜文透露的消息属实，江泽民的内侄女一家都被捕，那绝不是反腐败问题，而是冲住江泽民而来的。习近平早就和江派达成交换，用放江家平安换江泽民，不妨碍习近平修宪及连任。所以李牧阳认为，捉江泽民内侄女的人不是习近平，说不定是现在联手反习的温家宝和张又侠。不单止这样，最近双眼二院实习医生罗瑞宇再度登上热搜，这个案子直接牵扯出摘取器官这个中共最深层的罪行，最大的禁忌。不单止双眼二院，从中共到军队、医疗、外交，几乎所有系统都深度介入这个罪恶，受害人亦从法轮功学员扩散到全民。这个话题在中国一向是禁忌中的禁忌，但李牧阳讲，因为北京朋友在网上看到一次罗瑞宇的帖子后，网络就推送了一大堆给他，讲明中共故意解封了这一类消息。似乎中共打算在民间释放活炸法轮功学员的事，李牧阳讲，可能中共内部有人在度主导这件事，温家宝和张又侠可能要揭中共的盖子。揭开罪恶意味着清算，亦意味着温家宝和张又侠等人已经在度考虑放弃中共政权。如果这样，接下来中国很快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这个消息的呢？你认为温家宝等人会不会放弃中共体制呢？16号是七国集团峰会正式开始的第一日，美国总统川普和多国领袖举行会谈，讨论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及美国关税问题。不过白宫突然宣布，川普将会提前一日于17号晚就返回华盛顿，原因是川普要赶回去处理中东局势问题。峰会第一日，川普总统除了参加了三场集体会议之外，还分别和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欧盟领袖举行了双边会议。在关税问题上，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司纪贤在峰会上共同宣布两人签订的文件，进一步确立美英在一个月前承诺的贸易协议。会谈中，川普强调，他认为伊朗打不赢和以色列的战争，他说伊朗并没有赢得这场战争， 他们应该立即进行谈判，以免为时已晚。川普仲透露，伊朗已经来到谈判桌，想要达成核协议。川普在16号下午发出警告，所有在伊朗首都德克兰的人都应该马上撤离。以色列当局表示，在14号晚间15号凌晨至少10人在伊朗袭击中丧生，另有超过140人受伤。自伊朗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方面有至少13人丧生，超过350人受伤。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冲突已经到了最高级，不会再升级，因为伊朗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还手之力，所以现在整个伊朗的领空，以色列的空军就似在自己屋企一样内虚自愈，所以说不存在继续战争升级问题。而且美国和英国他们的海空军都去了，这个战争打到这样，剩下的就是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双方可以坐低来谈，还有伊朗的社会会不会起身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只剩低这个问题。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残局，它不会再有大的变化。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目前是双管齐下，第一个在军事上摧毁它生产制造能力，另一方面在政治上鼓励伊朗有识之士来推翻他现在这个执意要发展核武器的领导人，因为核武在某种角度来讲，不但不能够保护伊朗的安全，反而是令伊朗变为被攻击爆发重大军事冲突的最主要原因。我相信以伊朗来讲，他内部其实反对当权的拥核政策或者执意发展核武政策的有识之士人数亦不少，所以伊朗有好几次这些民族想要推翻现在的领导统治的青年学生的运动其实亦有所闻。观众朋友，你认为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是不是快结束呢？伊朗会坐低下来谈判吗？会的请打 yes， 不会的请打 no。乜嘢系调理，让身体找回平衡，守护健康，告别疲劳，预防三高，每日更轻盈。三高代谢宝以天然姜黄苦瓜之力助你，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了解详情。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报道，中共驻立陶宛一位外交官于5月短暂出境后，5月18号再打算返回维尔纽斯，因无持有效外交证件遭拒入境。目前境内没有中共外交官员留任。中共驻立陶宛代办处公告，领事证件业务暂由拉脱维亚使馆代管。2010年底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中共表示不满，对立陶宛制出外交和经济制裁，并将双边外交关系级别由大使馆降为办事处。立陶宛亦召回驻北京大使。立陶宛国会议员布克维优斯上个礼拜政府质询时指出，中共在2月时仍有意愿恢复外交关系，但近期态度转变。根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揭露的细节显示，被拒绝入境的这名外交官员虽持外交护照，但因未持有效外交证，他在机场滞留9小时后被遣返伊斯坦堡。立陶宛外交部亦向波罗的海新闻社证实，目前立陶宛境内没有具备合法资格的中共外交人员。根据 LRT 报道，过去几年中共的外交官员仍依2021年前核发的外交证留在立陶宛。2024年底，立陶宛以违反外交监管为由，驱逐3名中共外交人员。在外交僵持、立陶宛拒绝续发外交证的情况下，中共开始派驻在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短期进入立陶宛执行业务。就事件， 立陶宛推行新规应付，要求所有中共外交人员入境執行职务前，需事先通知外交部，如果未依规矩，相关人员将有可能被列为不受欢迎人士。一位立陶宛官员告诉波罗的海新闻社话，立陶宛以一系列措施回应来自中共的压力，其中之一是不接受以中国代表处名义所出示的文件，所有文件申请必须以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正式名义提出，即使立陶宛和中国两国之间仍保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双边沟通已转由中国驻欧盟代表团负责。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话，这个是一个双边关系问题，它是对等的，就是讲中共和立陶宛的关系，从2022年立陶宛被台湾的经济文化办事处改名为台湾办事处以后，双方的关系就一直好僵，所以它不是一个立陶宛能够单方面改善的东西。因为中共他一直害怕所有的欧盟国家都效仿立陶宛，他就一直对立陶宛进行刁难。中共刁难立陶宛，立陶宛对他亦冇必要网开一面，所以双方的关系是对等的，等于是你中共对立陶宛不好，立陶宛亦就不会对你中共好，只能够是这样。近日，江西抚州市崇仁县一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影片说，女儿被人以打暑期工为由骗去抽血浆，致身体虚弱无力，引起公众关注。目前这名博主主页相关影片已被删除。19岁女仔林林想在暑期去打工，去搵啲零花钱补助家用，后来她经同学介绍搵了一份发传单的暑期工。林林本以为这个是开启人生第一份工作，结果回到家后就感觉浑身无力，只想睡在那里不动。妈妈发现女儿的面色苍白，再三追问下，林林先讲出自己被骗了。林林到了约定地方才发现，这里根本不是发传单的，而是血浆中心。一入到血浆中心，工作人员就开始宣传说什么抽血对身体好，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再加上信任同学，就这样糊里糊涂被抽了580毫升的血浆。抽完后他拿到300元和一本荣誉证书，他的妈妈于是尽快收集证据并报了警。据调查，这件事涉及的是博雅生物公司采血浆站点。旅美中国问题专家评论员邵铎说，博雅生物公司采集女仔的血液，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它就是一个欺骗性行为，欺骗的方式应该说从90年代就已经大行其道，到了现在为止未得到重视。这样在中国可以这么说，大多数是以中介形式去给学生介绍工作的公司，多数都是骗徒公司。影片中还有一份宣传单，显示崇仁浆站2025年度爱心助考支援服务活动于今年6月10号到8月20号进行暑期社会实践招募，招募对象为崇仁、宜旺、临川区域准大学生、在校大学生、中专生，要求身体健康等。有专业律师指出，从多方面来看，这件事存在不少漏洞和违规操作。按照相关规定，献血者需为18到55岁的健康公民，并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另外，参与者需要了解可能存在的风险，并由本人签署书面同意书。好似博雅生物公司佢敢咁做，我相信佢背后一定会有保护伞，而佢哋喺受骗者发出贴纸被删除嘅过程中一定做咗好多工作，如果唔系点会可能使得网络公司删除受害者嘅贴纸呢？我相信呢个女仔佢唔可能得到公正补偿。而家上海越嚟越多后生仔流行去郊区租块地， 亲手种啲菜，摘啲果，体验一下田园生活。佢哋唔单止系想悭啲买菜钱，更多嘅系为咗买份好心情，搵个放松嘅感觉。上官新闻16号报道，白岭小洲种地种菜，目前已经坚持咗31周。小洲今年32岁，喺张江从事化学化工领域工作。一年前喺网上睇到浦东孙桥有农场对外出租菜地，佢选中咗一片菜地100平方米，年租金1999元，可以种几排矮瓜、黄瓜、丝瓜，又豆角、秋葵，仲能够种一小片西瓜同埋粟米，再种上向日葵。正值夏季高产时节，蔬果长势快速。小周话：一个星期必须多去几次，及时采摘，如果唔系就浪费。对于亲手呵护成长嘅蔬菜，小周好自豪，亦好珍惜。24岁嘅电器设计工程师小梁，一年前喺点评网站上睇到咗位于沈阳村嘅葵园农场开放菜地，便开启咗周末做地主嘅生活。起初佢只系想令顾客多一啲丰富嘅农耕体验，就推出咗20平方米、40平方米、60平方米3种规格嘅租地种菜选择。冇想到农场比咖啡馆火得更快，开放头1个月就租出去咗95%。小梁亦将周末种菜当作繁忙工作之外嘅放松，好似一种治愈系劳动。越是工作忙、压力大，越要走进农田挥汗劳作。有农业经济学学者曾表示，造地种菜的市场不会很大，一方面成本较高，除了土地租赁费用，还有种子、肥料、工具等开支，往返还有交通费。一方面种地耗费精力，对没有做过农活的城市人来讲比较吃力。另一方面，年轻人爱好广泛，这些热情可能并不会持久。公务员曾经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现在面对缩编、减薪等多种冲击，越来越多人选择辞职，年轻人面临考进去熬不出的局面，压抑感越来越重。白雪在大学毕业后做了5年的乡镇公务员，最近在未找到单位的情况下毅然选择辞职。他对新唐人说，我当时是精神紧张到一种程度，因为就是你不知什么时候单位一个电话你就要马上回去上班。白雪说，周末都变成正常上班，有3次他连续上班了100日，收入还很少，而现在这种忙碌的单位越来越多，想离开体制的公务员亦越来越多，而体制内又是讲究高度服从，这种压抑感令他渐渐出现了抑郁倾向。1个月3000多的工资，公务员萧燕亦厌倦了体制内的懒散、死板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正打算辞职另谋出路。他说，一旦入来就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越来越似傻仔，就是那种人际关系了，实实在在的事没有做几个。李晨在辞职前单位里面已经有5、6个人去世，他担心自己再这样熬下去是不是能够活到退休呢，于是决定辞职，在家里一段时间后做起自己喜欢的自媒体。公务员王琦刚刚先辞职，正尝试着创业，他说体制内限制太多，包括不能够自由上网，接触不到外边的信息，人被困到一个封闭畸形的思想体系里边，边个要先提出辞职就会被视为一种耻辱，所以辞职需要很大的勇气。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声称，目前新冠病毒传染性强，致病性弱，同流感一样，但多地民众告诉新唐人，近期当地医院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明显增加，不少人发现为重症病例出现白肺，导致医院一床难求。安徽合肥某医院员工黄先生说，我们周围就有几个白肺了， 医院找不到床位，周围有好几个人走了，有些年纪轻轻的，二三十岁的都有，殡仪馆要排队，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河南安阳郭先生透露，他身边亦有不少青壮年人突然不明原因离世。浙江马先生反映，疫情从未消失，近一段时间更严重。他说，新冠现在亦是很严重，医院一直很多人，现在我身边四十几岁、三十几岁出世的年轻人很多。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中国很可能出现了新冠新毒株，那就造成白肺病例和出世现象增加。他说，按照历年常惯的疫情爆发流行，往往都是在冬季、秋季最高峰，一旦入夏，温度开始上升的时候，它就明显下降。但是今年竟然是有些反过来，在这个背后最大可能就是它出现了新的毒株，它的流行传染的特性和过去毒株是有些不一样的。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